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如果真能穿越啊，这个话题总是能够引发我们很多的想象。有人说了，我要带这个回去啊，我要带那个回去。有的说啥你也带不走，你只能带点知识。还有人说了，你到过去啊，最难办的一件事就是活下去。因为什么呢？你不要以为大家都好沟通，你说那个现代普通话，你跟过去是很难对话的啊。甚至说你说写字，你认识那繁体字吗？就算认识，又有多少人能够写出那个繁体字？哎，这些都是难题。我今天再给大家在这个难题里边再来一个难上加难，就是就算你说的这个话古代人是能听懂的啊，假如说我们现在都讲这个国通语普通话，对吧，穿到古代对方也是国通语普通话，假如啊，就算是这么回事，你穿到元朝去，你猜你好不好和当地的人沟通，好不好和当时的人沟通呢？进而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说在元朝官方的语言和官方的文字到底是啥呀？其实非常的简单，蒙古族使用蒙古语啊，这个习惯在蒙古国乃至到元朝的时候呢依然是延续的。这种语言呢被视为是所谓的国语，哎，这是官方语言。但是您千万不要以为人们就只说蒙古语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相较蒙古人来讲，毕竟还是中原的居民人数众多，你想让那么多人全说蒙古语，这恐怕是需要时间的。而整个元朝也没持续上100年呢，啊，这是做不到的。所以在元朝的时候呢，出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多种语言共同成为官方语言。举个例子来说啊，当年在元大都北边的居庸关上，元顺帝妥欢帖木儿呢曾经修建了一个过街三塔啊，这个在塔底下呢有这么一个门，方便人们通过。在这个门洞子上就刻上了梵文、藏文、八思巴文、维吾尔文、西夏文、汉文六种文字的经咒语。在敦煌的莫高窟，当时也有人用这六种文字刻下各类的真言啊。你看这些现象，因为元顺帝那都是元朝最后一个皇帝了，这些现象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在当时在元朝各种文字是并存的。而文字并存这种事呢，放在今天是比较好理解的，可是放在当年这个可很难啊。因为别的语言不说，就说这个蒙古语，他们当年是什么呀？是有音而无字，就是他们会说可是写不出来，没有字儿。那有人说他们想记录一些历史怎么办呢？就是刻木记事。那你想想，在木头上刻痕迹来记录事件，那这能记录的有多详细呀？所以许多蒙古国的历史呢是很难在他本来的记述当中找到过去很久很久的一些内容的，因为没有文字记不下来。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后呢，命令维吾尔人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以魏兀字来书写蒙古国的语言。这相当于什么呢？我举一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啊，就各位就是在最开始学那个学英文学外语或者学俄文学日文的时候，为了方便记忆或者就为了好玩，有的朋友呢会拿我们所熟悉的汉字去标注对方语言的读音。比方说我记得当年学那个这个星期几的 Sunday 的时候，然后我一同桌啊就在那个课本上写伞啊，大伞的就是雨伞的伞，伞 day 啊， day 怎么写？不会写，不会写怎么办呢？标个拼音 d a day 啊，伞 day 啊，就是当然他自己会念 Sunday啊，就大概其实这么个意思。而也由此呢产生了蒙古魏兀字。后来呢又因为版图不断的扩张战争不断的胜利， 一些其他国家的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就愿意投靠和依附在蒙古，来提供一些知识上的辅助，这也帮助蒙古族当年创造出文字来。这个过程呢，应该讲呢，就是来自于各地的人都来帮忙来，所以当年的那个文字呢，种类也比较多，但是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这个官方标准的文字出现。直到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后，他命令吐蕃萨斯加僧人巴斯巴制作蒙古文字。这个巴斯巴很厉害，他在蒙古历史上应该说是不能够被抹灭掉的一个人物。我记得过去呢，我还曾经动过心思专门去讲一讲巴斯巴的成就。他根据藏族文字改制了蒙古字，虽然说呢那字儿也不太多，也有1000多个字，但是这毕竟这文字就这样创制出来了。公元1269年，是忽必烈至元六年在这一年的2月，忽必烈下了一个诏书，就颁行了新制的蒙古字，并且呢规定说就用这个新字来译写一切文字，就是作为一种官方文字，这就出现了。但是呢，凡是正式的文书涉及到其他各国的那些事物的时候，得在这个蒙古新字后面再附上其他各国自己的文字。当然这个是特指在对外征伐的过程当中，那些投降的国家他们所在文字上的这个档案上文书上的一些交流。然后很快呢，忽必烈又做了一个改变，说这个蒙古新字的标准称呼叫蒙古国字，不能够称为新，然后把这种文字确定为官方法定的文字。但是正像我前面所说的，这个文字可以被创制出来，可是真正的推广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尽管这个文字被创制出来了，但是民间仍然有很多人还在使用着当年成吉思汗那个时代创制出来的这个蒙古维吾字。这是说到了文字。说完文字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语言。那咱们前面说了，这蒙古语肯定是官方的指定语言啊，不过呢他们也非常注重并且尊重汉地的诸多方言。其实到今天呢，我们大家在推行着普通话在讲国通语，可是放在元朝乃至于中国古代，各地的方言是五花八门的。汉语当中方言的种类非常非常的多，方言也各不相通。你把一东北人扔在上海，肯定他听不明白，你把上海人扔在广东，广东人也未必能听得懂，你再把广东人扔在东北，这放在古代那真是不太好交流古代那叫得会说官话，地方的方言是地方的方言。在元朝成立之后，蒙古人到江南地区，他们也不会就只讲蒙古语，然后不和江南地区的人讲当地的方言，因为语言的能力，语言的作用不就是相互沟通吗？要不然你说话干嘛呀？对方都听不懂你说的干嘛呢？所以当时蒙古人呢也知道用方言跟当地人沟通。元军占领了南宋的都城临安之后，也会马上派人用当地的吴语来传谕百姓，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元朝军队呢未来会怎么做，但是我们又不会做什么，这个目的呢就是安抚民心。这样一来呢，在元朝就出现了一个各民族语言、各地方文字还有各地的方言并存的现象。这些方言、这些语言、这些文字相互之间的影响也在那个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说进入到元朝之后，学习蒙古语的这风气是很流行的。因为如果想要和官方人打打交道混口饭吃，这是需要会这个语言的。而当年呢，从事各类语言的教学的人也特别多，教学的方式、方法、成果非常的显著，以至于各位啊，马可波罗哪儿人呢？西方人呢？你甭说是汉语了， 蒙古话他更不可能会啊。可是人家马可波罗呢，到了元朝之后，很短的时间里就能够完成各种对话，掌握蒙古贵族的各种礼仪，甚至精通啊，号称吧精通四种文字。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当年的教学一定是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方法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当然在这里边呢，也不能忽略掉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生活所迫，哎，你不学不行。你比方说元顺帝的时候，他立了一位齐氏皇后，这个齐氏皇后呢，她是这个高丽人。那你说说跟齐氏皇后日常打交道的人，你不学一个擦浪嗨哟，不学一个那个什么来着安尼安塞优啊，你不学个安尼安塞优一类的啊，这个不学个这个词儿，是不是你能跟皇后对话吗？对吧？不能跟皇后对话的话，你还怎么在皇后身边当差？你这饭碗不就保不住了吗？所以这个更大的压力还是来自于生存的压力和这环境啊。由此呢，也看得出来人的这个语言学习能力啊，其实呢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啊。到今天为止，其实我们的汉语当中的很多词儿仍然有蒙古语的痕迹。大家可能都听过这样的说法，说这北方人讲的这个胡同，说这个胡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蒙古语当中水井的意思。当年在北京城里边，那人必须得有水才能够活得下去啊。说一个区域里边这些人为什么会生活在这个地方啊，如何能够在这个地方活下去，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有这么一水井，附近的多少人都指着这口水井来活着。久而久之，蒙古话里边关于水井的这个词儿就被人们活学活用的来代指某些区域了。那这个就是胡同这个词儿的来历。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词儿，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今天节目最后继续向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各类年货节的情况。为什么叫各类年货节的情况呢？因为今年厉害了，无论您是在京东还是在淘宝购买年货都行啊，施展呢都送您红包。先说说淘宝 APP， 打开淘宝 APP 输入我要领红包353，您就可以得到施展送给您的现金红包了，然后拿着这红包去买年货，喜滋滋美滋滋乐淘淘。然后呢，咱再说一说京东 APP， 京东 APP 搜的关键词是什么呢？金虎贺岁321啊，京东 APP 咱们搜金虎贺岁321，这个在京东呢每天您可以领3次现金红包，领完之后您可以在京东参加他的这个年货节。其实说实话，像今年这个情况呢，要是能不出门买年货，那简直是一个太好的太方便的一个事情了。与此同时，施展还送给您红包，无论您是愿意在淘宝还是愿意在京东上买都行，我们都送啊。再重复一下，淘宝 APP 搜的是关键词是这样的啊，我要领红包353，我要领红包353，后面那353是数字啊，我要领红包353。京东 APP 呢是金虎贺岁321啊，金虎贺岁321，只要去搜索就可以啦。京东 APP 的红包一天可以领3回。年关将至，我们除了送出现金红包之外呢，也还会有一些福利在节目当中不断的与朋友们分享，向大家来释放，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度过一个舒适的健康的农历春节。与此同时呢，要向大家推广我的视频节目，想要看不一样的冷历史，可以在抖音视频号 B 站搜展大侠冷历史，欢迎您观看关注点赞转发。当然也不断的有听友呢跟我反映，也很喜欢听咱们的这个音频，很担心这音频会不会停更，会不会断更。我在这儿要跟您说一下啊，不但不停更，而且还要加更。我们的音频节目呢几乎是每一天都更新，而且不只是一期。欢迎各位在喜马拉雅上认真收听，喜马拉雅上点击我的头像就能够看到所有的节目的列表了。